菩提宗师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神护法品第十一上。
现在呢，还是在讲《地藏经》的刀立天宫的这个法会现场。大家回到这个现场啊，这时有个监牢地神，坚固的坚，牢固的牢，这是这个地神的名字。这是一尊掌控地球大地的地神，这是不得了的哈。那么监牢地神呢，恭敬地对佛就说呀，世尊，我从过去久远以来呀，瞻仰顶礼了无量的菩萨们，这些大菩萨们呢，都具有很大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和智慧，一直在普度众生。对于其他菩萨来讲呢，地藏王菩萨所发的誓愿呢，就是最大最深重的。世尊，这位地藏王菩萨跟我们地球的众生呢，有极大的因缘，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一样，化现出数不清的哈无量的化身，在这个六道中救度众生。但这些菩萨呢的誓愿，都会有一个圆满终结的日子。可是这位地藏王菩萨教化六道的众生啊，发下的誓愿要在无数无量的时空之中恒久的利益众生。这里就要讲一下哈，比如说作为中国人也好，作为美国人也好，作为新加坡人，你想到的世界就是你那个国家，心再大一点的想到整个地球。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地狱，但是这里的这个监牢地神说的这个世界哈，不是地球这一唯一的一个时空，是无数个有六道轮回的世界。按照佛所教化我们的，这个世界还有无数个这样的世界。所以现在的一些宇航的科学家呢，就到宇宙之中探索寻找有没有类似地球和太阳系这样的环境，大家现在至少还没有找到，因为我们今天的科技还是有限的，科技还不是那么发达。在未来的时空之中，我们会觉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到有一天有可能人类会能看到第二个第三个很像于地球环境的生活环境。这里呢，地藏王菩萨或者是有这些无数的大菩萨们，他们去救度众生呢，在很多很多个叫六道轮回的世界。希望大家的这个心再开阔一点，想这件事情。地藏王菩萨呢，他的愿望呢太大了，尤其是六道中的下三道众生啊，像地狱啊、畜生啊、恶鬼道啊，这个三道众生是渡不完的。这个当中最最麻烦、最不容易渡的还是叫地狱道的。前面不是讲过吗，这个鬼王讲过，你看刚把他们给渡回来，渡上比如说上天道了，结果一出溜又下去了，犯了件事又下去，那在那受苦了之后觉得，哦，我太苦了，我要悔改，悔改之后或者有家人做功德又上来了，或者正好佛把地狱门砸开，放一些有缘众生出来，你看他解脱了。解脱到一定的时间，尤其是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之后呢，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又犯事儿，又造业，又犯浑，又滑下去。地狱渡不进就在这里，麻烦就在这里。说现在已经上去了两个亿了哈，明年又掉下来三个亿。像滑滑梯好不容易上去，它哧溜就滑下来，就是上去的速度不如滑下来的更快。确实是这样，就弄得地藏王菩萨呢没办法解脱，就成天去救他们。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呢，说这个地藏王菩萨 虽然这工作干不完哈，但是功德很大。监牢地神再继续叙述哈，世尊，在我看来啊，未来世和现在世的众生呢，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向南的方向，找一个清净洁净的地方，用土、石头、竹子或者木头做一个龛室，就是静放佛龛的一个小佛龛，或者是一个供佛菩萨的一个小屋子，这两种都可以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个龛室之后，里头要供奉的无论是塑造的，就是立体的菩萨像，或者是画出来的菩萨像，或者用金啊、银啊、铜啊、铁啊什么材料来铸造雕刻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形象之后呢，还要烧香供养、瞻仰礼拜供奉地藏王菩萨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居住的环境住处就会得到十种利益。那有哪十种呢？监牢地神继续说，第一种，土地肥沃，农作物获得丰收。第二种呢，就是家宅永远平安，这都很重要啊。第三种呢，往生的祖先呢，都能转生天道。第四，全家人健康长寿。第五，心想事成。第六，没有水灾火灾的发生。第七，不会无故的损失钱财，丢失物品。第八，不做噩梦。大家觉得做噩梦是件小事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睡觉嘛，但是增加点睡觉中的乐趣，做个不同的有意思的梦。那一会儿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九，出入平安，神灵护佑。第十，常遇神圣的因缘。接着讲，世尊呐、啊，在未来和现在世的众生呢，若能在自己的住所处做如上的供养的话呀，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这个十种利益哈。监牢地神接着说，世尊，在未来世中，倘若有人在自己的住处有这部地藏经及地藏王菩萨的像，那么这个人还能经常诵念这部经的话，经常供养地藏王菩萨的话，那我就可以以我的神力日夜保护这个人，像什么水灾呀、火灾呀、小偷啊、强盗啊、大小横祸事啊等一切恶事，通通我就帮他给避免了、消除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称赞监牢地神，就说呀，哎呀，你这位地神哈，真是有很大的神力，这和一般的神都不一样啊，一般神灵的能力也不如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整个地球上的土地哈，都是由你在保护，无论是一草一木、一沙一石，还各种粮食蔬菜，还有宝石、矿藏、黄金铜铁，都是由你的神力在保护着。而且呢，你又常常的赞叹弘扬地藏王菩萨的利益的事迹，那么你的功德呢，以及神通力，比起普通的地神来说呢，要超过百倍、千倍、万倍。倘若在未来世哈，有人供养地藏王菩萨以及读诵这部经典的话呢，只要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来认真修行的话呢，你就应当用你的神力来保护他，不要让他听到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事，更不要让他深受其害。只要你去保护这个人，还有地势、梵天等天人就都会保护这个人。监牢地神如果保护谁的话，地势、天、大梵天他们都来保护，这很有意思吧？为什么会得到这些圣贤的保护呢？这都是由于瞻仰礼拜地藏王菩萨的形象，以及经常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缘故。 这个人将来一定会脱离苦海，觉悟成佛。正因为如此，才会得到这么多圣贤的保护。第十一品就圆满了。
感恩师父给我们大家讲解了监牢地神、嗯、那么这其中呢，他也介绍到供上地藏王菩萨的画像或者是塑他的造像的时候，你都可以有十种功德利益。祈请师父能够为我们大家再深入的介绍一下这十种功德利益对我们人类的一些好处。
我们看看第一种哈，土地肥沃能够获得农作物的丰收。
嗯，
我们就说土地本身哈，尤其是我们在乡下农村，土地的好坏，土地是否存在，那太重要了。这个土地的本身还有很多神奇和变化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是不幸运的话，你们家的土地呢，没有雨水来浇到它。你看隔壁的地，天下雨下的就很好，浇的正好，水土都比较丰壤，那么庄稼作物呢就长得比较好。从了我们家这边就不下雨，别人邻居那一大片都下的挺好的。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呢，那个雨水过大，就把我们家的都给淋坏，那个土地，那个土都冲走了，土壤给冲走了之后，你的农作物不都没有了吗？还有呢，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土都能长东西。地上的应该60公分以内这个土壤，它习惯长东西了就长，因为这一段长的这个东西呢，比如花花草草啊、植物呀、啊，等它腐烂之后就变成了肥料。所以呢，地表60公分以内这个土适合于种植和生长。如果把你表面种植的土呢，如果给冲走之后，接下来的那底下的那个新土干净土，虽然很干净塑佛像可以，但是长庄稼了特别不容易长。所以就土地的本身，它其实里头有很多说法。你幸运的话，30年这个土地长东西都很好。就算在幸运之中，有的人有一年比如说该倒霉的时候，他就也没有什么雨水把它冲跑啊，或者不下雨啊，雨水都可以，农药施肥都可以，但是种啥就啥不长。因为在写经的时候啊，全世界都是处在荒蛮时期或者农业社会，
农耕时期
文明的国家，像中国3000年前就有农耕，它算比较文明的。那不文明的呢，正拿着个大棍子追野兽呢，追野猪追野驴之类的，它是那样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如果有计划的拿植物来种，那个它就保证了他们的粮食饮食问题。所以在写这个经的时候呢，是2000年前的时候，你的土地是好的，你才有饭吃。那么今天有很多人来听经的人就是说，那我不是农民，对不起，你今天你无论是工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的所有的人，这里头意味着是你的基本收入，收入比较丰厚，你才保证全家有饭吃啊，有房住呀。那么在城市里头你不种地，说你该你倒霉的时候就失业了，连着找工作找不到。你看2008年的时候，美国不是有那次经济危机吗？当时很多电视台就采访一些失业的人那个状况。有一对美国夫妻，他们呢带着4个孩子呢，就住在那个旅行车里头，一个大的房车，他们家的房呢就被银行收走了。那么他们过去两口子哈，两个人加起来呢差不多20万美金收入，在美国算是不低了吧，是吧？可是呢，这个女的就哭着说，我老公失业了。 就变成只有一半收入，变成10万美金了，应该也过得不错吧。他说也还行，但是我们房子就被银行收走了，付不起这个贷款。那记者就问，你们家还开销也不小啊。他说我也不大呀，你看，哎，我有个跑车，每个月1200，我有一艘船，每个月800，那个停船费800，我还养了2只狗，请人打理，还买狗食，我还买了一个，你看现在我们现在住这个车了吗，是一个房子的车，我们预备每年出去度假2次，结果度假没遇上，结果我们全家搬进来了，因为我们的房子被收走了，我这个车每个月付600。有些青年人呢，他没吃过经济的苦哈，没遇到过真正的经济危机哈，所以我讲到这个反面的时候，大家就会有感受，对吧？你立刻你没有饭吃怎么办？你失业了之后立刻连房子没有，就算你不浪费，如果两个人都失业呢？立刻可能就没房住了，没饭吃了哈，很麻烦。好，我们第一件事情大概讲这么多哈，所以就是你的收入吃饭问题特别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家在永安，听到觉得哎，这有什么事儿，与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反回来说就与你有关系了。如果你半夜起来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没有人，但是关上门之后立刻又有人敲门，你一开门再进了个鬼影子，还有睡觉的时候把你从床上扔下来，但是确实没有具体的人把你扔下来，洗澡的时候给你搓背，一看后头没人，你看到哪总有个东西在爬过去，
不要，
经常是很真实，又像剪影又像真的，这就叫家宅不安。家宅不安不是吓唬你一下就算了，关键会出问题的。当你总看着这些事儿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不吉祥的事情。第一个对身体啊特别伤害，有些这种家宅不安当中，比如说恶鬼捣乱，还有邪魔捣乱，有时候因缘不对哈，你的善心不够的话，他当伤害到你的时候，你这一生就废掉了。从一个正常的孩子将会变成一个残疾的孩子，甚至是早早夭折，他哪一天把你吞掉，就是立即失去生命。今天网络时代这么发达，我经常会看到了那个德国人一个厨房里头，他们家的餐具就飞出来。我还看到一个呢，也是一个西方人，他家那个厨房里头不是一个一个的小橱柜门吗？他柜门啪就打开了，他过去就关上，那个柜门自动啪又打开。但是在美国在欧洲科技多发达，柜门不会自己开的，尤其厨房的门，那个上头放碗干嘛也会自动开啊，对不对？关上它再啪自动打开，他用手按着，结果那个门从上面啪掉下来。有的人说啊，他们为了拍视频就是为了让大家来看，其实自己搞的鬼。不是，这是真的。因为有很多做假的时候，这些东西可以进行分析的，比如说有个椅子自己动，只是往一个方向动，它不能横着动或者转着圈动，是吧？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有很多的视频他们自动记录下来，那个是真的。我们有个网友给我写信呢，他是有点阴阳眼，他自己就看到说问我怎么办。他买了个新房子，搬进去之后一到了晚上一关灯，他看见两个鬼在里头，有一个鬼呢他就问，是个老头，就是很早之前可能100年前的原来这个地方的屋主，因为这个房子后来不是拆掉之后重翻盖吗，这老头没地方去，结果还在他家住着，他盖了新房老头还住进来，还另外一个鬼是个女的在那哭哭啼啼，那个人给他对话，因为看得见呢，现在的屋主就问他你是怎么回事，说我就是之前在这住了，得病死了之后呢也没人超度他，他就怀念这个房子就住到这儿了，说你不要赶我们走，所以他写信给我，怎么办，我是赶他走吗，我说你赶肯定也赶不了，虽然他能看得见，看得见并不代表能把他赶走嘛。如果这个事你遇到怎么办呢，监牢地神这不是教我们了吗，
真的、
对呀，供地藏王菩萨、经常礼拜诵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或者咒语，或者是经常念念地藏经，那么这些 家宅就会安宁。所以家宅安宁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的知识，比如第一个避鬼，把鬼就避走了或者超度走了。那么第二个呢，让你感觉家宅不宁当中呢，还有就是邪神，邪神邪灵又有那么大的能量把它给降服住。那一个人没有这个能量，一个人连鬼都弄不了，那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你看不见他，他看得见你。还有那个地方的鬼神土地爷对你不满，所以这个里面不安宁当中可能含有四种的生命在里头，只要有一种你就麻烦了。我们经常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哈，你去谁家，你也没有天眼，你也没有阴阳眼，但是你到谁家你觉得哇特别的阴森，特别冷，都打个冷战，心里觉得好冷啊，那种感觉哈，这个就要小心一点。但尤其是说比如说这个房子你已经买下来了，比如说现在如果那你觉得不对头，你想卖吧又赔很多钱，甚至根本卖不出去怎么办，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供养地藏王菩萨，尤其是有地藏王菩萨的画像。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不占那么多的地方，不占那么多的空间感。如果你家里比较大，去供立体的像；那如果家宅不大呢，你供平面的地藏王唐卡像就比较方便一些。之后以后有空呢，读读地藏经也对我们特别有好处。
三条就是对于往生的祖先的一种利益。
很多年轻人就说这个与我有啥关系啊，尤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这与我什么关系，或者我那个去世的爷爷其实他对我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也不在乎，爱去哪去哪，我就不怕，我也不管。那据我所知道的哈，与你相关的亲人如果他去世之后是下地狱了，我们就一定是倒霉，比如说失业、得重病、得特别难堪的病、遇上横事儿，反正你家里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顺利的，那这个人就麻烦了。哪怕你是一个富豪，其实富豪最痛苦的事情是，他的所有赚来的这个财富，眼睁睁的全部消失，眼睁睁的一个好的家全部败光。最后一个家庭弄得七轮八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都与你的祖先有关系。当年在国内哈，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商人，他当时是很有名很有钱。我见到他之后呢，他就说，哎，大师你知道我两句。我就看他之后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那个祖坟哈好好修一下。他祖先的尸体呢，可能是被一些其他小动物，比如说一截腿掉到其他地方，但是这个变成一个坟呢，有个大洞，家里人没管。他发了财之后呢，就说修坟吧，修坟这些也没有管，也没请人看，就随便就是反正拿水泥弄得漂亮了一些。那么他这个祖先就是爷爷，就很生气。生气的事儿还在后头，这个事儿还没弄好，他那个坟刚修好之后，他那个爷爷的这个肢体不完整嘛，可是那里呢又修一个大水管，也是特别靠近他的坟的地方。我就给他说，那不然的话你们就挪一下坟，还有呢请人看一看，我觉得是有坟上是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弥补。那给他说了之后说，我都刚给他们弄好，等以后吧，等几年以后有空再说。这个话说完之后，第二年他就开始倒霉。他发了财嘛，有很多很多钱了， 他就在一个地方就买了一块地，要给他那个公司盖一个总部大楼。他挖了个地基往下浇筑这个水泥，浇了100多车，但是他的地基里没有存住这些水泥，就好像是打了地下一个地下河流一样，一个水泥全跑下去。所以多选了多好的风水宝地啊，底下真有水啊。因为他那个爷爷这个祖坟那里不是旁边修了个大水管吗，结果他买了地就买到了底下有个暗河的地方，让他所有的财富打水漂。从那之后又是法院又查他，查封他，后来还坐几年牢。所以前头的几十亿就算是瞬间就没有了，一夜之间。就是这个祖先如果在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你的坟不好，第二个如果下了地狱，那对于我们活着的人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呢在家里供养地藏王菩萨，这个对我们的祖先有好处。接下来说第四项哈，全家人健康长寿。其实啊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家宅怎样啊，收入怎样，都是为了能够健康的活着。那么如果再有钱之后去追求长寿，其实也有些穷人也是长寿，差不多只要是努力干活能养活自己，再学会心中对很多事情要宽容啊，解脱呀。有很多老人一直干着农活啊，很多老人干农活不是富贵与贫穷问题，反正他就干惯了，他停下来就得病，发现到农地里头干一些农活啊，抓抓虫子什么拔拔菜之类的，他就恢复健康。所以很多老人种地种惯了之后哈，哪怕孩子发财了，老妈妈还经常在农地里干干活哈，其实是一个健康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得到健康和较长一点的寿命的话，其实这才是每个人心中真正盼望的事情。菩萨保佑的不就是一个是健康，一个是长寿吗？并且这里指的是全家人健康长寿。我接触的人当中真的是功德不够，他一家四口人是反正永远有一个人处在看医生的状态，轮番的。比如说爸爸得病3个月好了之后，妈妈得病半年之后，大孩子得病，二孩子得病，最小的孩子好了之后爸爸又开始得病，就是全家人永远轮番的看病。这都是有说法的，也不是什么饮食不健康啊、哦、门窗有问题，都没有，这都是业力问题，业火烧身呢、啊、所以今天你有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都有点过分了，所以你还要受惩罚，你要有各种病态来折磨你。那怎么办呢？这不有教了吗？供养诵念地藏王菩萨。所以我们说健康常寿，说这些好事我们都不在乎，反过来说大家都明白了哈，就有啥都别有病。1995年我当时接触一个在中国广东呢香港来的一个商人，他就是重病，说我们不来只能去香港看，我说不行，那跟我学一定要修法，修法我来帮你。他就来了带一个团队似的。这个人呢当时他得什么病我给忘了，就是躺在床上动不了，说听得见的时候他知道用眼睛表示有反应。那么他呢也挺好玩的，是前后有两房太太，这两房太太都跟来了，就是富人嘛，他家在香港有几栋楼房，他不是卖哈，就收租，谁租他这个房子都是写字楼，用这个房子就要收钱，收很多钱。我说你能在这住几天来跟我练功吗？啊、哦，不练。他的二太太，二太太当时也都50多岁了哈，二太太就说，大师你知道我们家每天收房租能收多少钱吗？我心里哎，我什么事爱多少钱多少钱，你都不用告诉我，很多呀。哦哦，很多，随便吧。而是跟我休一段时间，我也能给你持续的加持，而且你呢才可能好起来。他就不能离开香港啊，他每天都要收租。其实我相信不是每天收租， 就是他旁边的人啊都是抓那些钱，这个躺在床上这个动不了的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为什么来两个团队呢？就是啊，两个太太生的孩子的，他那些孩子的 这一个队，都是两个太太，那都各自都在想方设法弄钱。就是我说这样的活着有意义吗？你有这么多钱干嘛呀？
对，
现在在伺候你的都是想弄钱的。有一天到律师那打官司的时候说，是吧，你看我伺候的多，能不能多分点钱？他那个活着就已经就没意思了。农民也好啊，啊，老工人也好哈，有点家务事儿做，有点工作去做，哪怕肢体能适当的运动和劳累一点哈，但是心理和身体大约是健康的，这样其实这种人生就挺好的，就挺知足了哈。
是是是。
所以香港这位富翁的这个这种活着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活受罪，动不了吧。虽然雇了很多佣人，但是他说后背屁股上的那个叫褥疮吧，有些部分都露着骨头了。这么富，他那个大太太那个闺女说，我爸爸呢有这么多钱，可是就什么都不能吃。这种状态已经保持十几年了，就医生给配的一点小东西，他们搅和完了之后弄个流管，导流管导进胃里去。他看着他们家人吃饭，吃任何饭，这老爷子又不会说哦哦哦哦直哼哼，就是着急啊，看了这么多饭啥都不能吃，我这么富，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不是说的病人不好哈，我是说健康的重要性，健康太重要了。我们有一位同修啊，也是老父亲推着那个轮椅哈来的，就是根本就不能动，也是灌那个汤汁式的东西来吃哈。那我呢也为他加持，加持了之后没用，我最强的功夫给他加持，就比方泼水吧，泼不到他身上去，因为他的功德都用光了，我代表佛光普照他都普照不进去，那就业力深重。但是看他孩子是个律师，穿挺文明的样子，说话也比较有礼貌，而说父亲这个没什么办法来救了。他又说这个与佛门的功德业报有什么关系？我一听他懂一点，我说哎，你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凭良心说，你倒不如说尝试着哈，你看我们建道场尝试着做点功德，问你父亲。他说那时候你觉得可能会有效？我说不一定。做功德这个事儿啊，不是我给你加持力的事儿，是佛菩萨给你来赎罪的事儿。赎罪之后是立刻死了呢，还是立刻病症减轻了呢？这就看由佛菩萨来判定。这个事儿就不归我管了。他说我觉得我应该为父亲做功德，真是个孝顺儿子。这个儿媳妇跟着说，多少钱都可以，只要我们开个价。我说我们不开价，不开价，这个叫随缘哈。比如说捐了10000块钱，比如说明天或者下个月老人死了，你再给要回去，这就没意思了，这才显得也不好看。我说这个随便，就是看个人的姻缘。他在温哥华住了几天，他就写了个支票，就捐给咱们禅堂了。捐给禅堂之后，他还没等走的时候，老人家可以用自己的嘴喝粥了。他本来是3-5天就走吧哈，结果那一次他住了1个月，他一下看到希望了。之后在加持的时候，这个能量就比如说拿水管子喷他吧，能喷到他身上，比如说把能量送到嘴里吧，能送进去了，之后他也能走路了。那么1个月以后，老人家可以自理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佛菩萨帮你的时候也叫做机缘。我觉得这个老人还有他的孩子哈，我觉得还是有功德基础的人啊，就是有善根，知道吗？善根，这个善根是过去，比如说过去是指今世或者是前世哈，曾经在佛前发过愿，或者是救过人，他有这种帮人的这个功底。所以今世呢，当遇到我们这样的人，遇到佛门的时候呢，他就能有这种印象，他立刻就想起来了，而且乐意来配合试一试。这个老父亲立刻就开始好，所以他开始能吃能动的时候，这一会儿 与我们加持力没什么关系。这时候佛菩萨立刻把这个能量加给了他了，大约就是有起死回生的功能已经有了。这时候我们再去加持给他作用力的时候，就效果发挥的特别快，就是。所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有健康还有长寿的这个命运哈，是需要功德的资粮。有很多真是学识比较渊博的老中医哈，他在学医的时候连命相和算命都会，他一看你这个病比较重，他也开始推算，一个从医学角度来探讨说你这个病还有没有得治，第二个再从命相上来进行推演你还能活到几岁。有些老医生很厉害，说这个不用再吃药了，也不用费这个钱，全家人陪伴一下吧，就代表说没有了药。有些特别这种能力高强的老医生会这样告诉家属，这能看出来。那怎么看出来呢？就是命相的推演，他们懂得。还有的是这个问题不大吧，说只要送来病就大了。所以有些疾病没有发现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特别健康，一发现疾病一个月就挂了，就没了，这叫做命相。所以有一些命相就是说他的死是与一个急症有关系，死得像刮一阵风一样，几天就人就没了。这个命运当中有组成的成分在里头，有功德福报的人，就是又有健康还有长寿还有财富，儿女又比较兴旺，家里还有生财的事业，儿女还要孝顺，这么多种好哈是不容易的。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
感恩师父。学习地藏经，利益无量众生，聆听更多金菩提宗师开示，请登入禅师 APP， 在修行中遇见更好的自己。